二，纠正幸福的观念。近几个世纪以来，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崭新的生活，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，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虽然中国人穷了很久，但在过去那些缺乏参照的年代，我们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失去心理的平衡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人们惊奇地发现，外面的世界原来如此精彩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致富成了民众最为迫切的愿望。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，其实就是一种西化。应当承认，富足的生活具有极大的诱惑力，而在这一点上，人类也的确拥有平等的权利。各行各业都在与世界接轨，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水准就不能向发达国家看齐呢？理论上说，这一要求是合理的。那么，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又是什么呢？虽然我们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，虽然我们向来以地大物博而引以为豪，可中国还有太多的人口，这使得我们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但是在中国从道德社会迅速走向功利社会的今天，这无法改变的现实并不能阻挡一切向前看的冲动。在民众的心目中，有了钱就可以脱贫，有了钱就可以达到小康，拥有财富似乎就拥有幸福。既然财富等同于幸福，只要能得到幸福，自然会不惜一切。在发展经济的共同目标下，人们潜在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激发。遗憾的是，在很多时候，人类的创造力与破坏力是成正比的。森林被大批砍伐，矿产被过度开发，连野生动物也在劫难逃。是的，或许他们都转换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财富，但自然却因此而更为贫瘠。钱很快就会用完，树木又需要多久才能成林呢？生态又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呢？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财富能否等同于幸福呢？我们在世间的生存，的确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，但在基本生存解决之后，财富还能为我们带来什么？钱能买到药品，却买不到健康；钱能买到食物，却买不到食欲；钱能买到享乐，却买不到快乐。在今天，很多人对财富的追求，早已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，而是转向财富的积累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财富的意义或许就体现在数字的变化上， 今天增加一个零，明天又减少一个零，如此而已。问题是，一旦陷入这样的追求，心态就会随着数字的增减而变化，似乎人生的全部意义便在于此。只要有利可图，其他一切又算得了什么？现在有句话叫做，穷的只剩下钱了。这不仅仅是幽默，事实上正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写照。可悲的是，当整个社会也走向这一歧途时，道德解体了，自然破坏了。最后的结果或许就是，整个世界也穷得只剩下钱了。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个做梦都想发财的人，一天幸运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，甚至比他想要得到的更多，因为他获得了点石成金的魔力。任何东西只要一经他的手，就会变成真正的黄金。他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屋子变成了黄金的宫殿，然后是花园、街道。当最初的狂喜渐渐平息之后，他想起应当和家人一道来分享这份奇迹，可他的妻儿也成了冷冰冰的金子塑像，于是他开始感到孤独，只好安慰自己说，毕竟我有了再也用不完的黄金，虽然没有了亲人，但我还可以用金子买到我想要的一切。但结果，他很快对购物也厌倦了，因为他买来的一切都变成了同样的金子。最后，他开始饿了。这时他才发现，所谓的幸运已经为自己带来了最大的不幸。因为所有的食物在他手中都成了无法食用的金子。老天啊，把我的魔力收回去吧，他哭泣着，恳求着，在饥饿和孤独中慢慢地死去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把自然中的一切都变成了钱，钱能够买到的或许也只是钱了，我们又将何以为生？所以说，财富绝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，更不是幸福的唯一保障。从佛法的观点来看，幸福是由众缘和合而成。从个人生活来说，幸福离不开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。此外，和睦的家庭、真诚的友谊、纯洁的情感，也都是幸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从整个社会来说，我们的幸福又是建立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。时至今日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，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，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，为掠夺资源而爆发的争斗始终没有停止。当世界失去安宁的时候， 生活在其间的每个人，又何尝有幸福可言？而从生存环境来说，人类的命运又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。我们的幸福来自于自然的馈赠，来自于自然的哺育。所以，保护自然也是获得幸福的必要前提。只有认识到幸福的真正内涵，我们为寻求幸福所付出的努力，才可能行之有效。